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神学和信仰、神学和教会训导权三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今天我们要讲神学的分类。在神学的分类方面，我们可以由神学的目的、体裁和方法等不同的观念来看看神学的分类。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神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有不同的分类呢？
是的，以神学所追求的目的来说，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看法。比方说，亚历山大、大亚伯和斯高等神学家，他们认为神学纯粹是一种实用的学问，因为神学能提升人的虔诚，刺激人的意志，使人走向至善。大亚伯称神学是一种带引人度虔诚生活的学问。另外有人认为神学完全是一种理论的学问，因为神学的目的是要认识天主，静观天主。
神父，有没有人认为神学既是理论又是实用的学问呢？
有的，比方说圣文都圣师，他就认为神学是理论的又是实用的，不过还是以实用为主，因为神学主要的目的是叫我们更好一点，而且神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叫我们深思明辨，而是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神父，按照圣文都的看法，神学好像比较偏重生活。
不错，圣文都认为神学的目的是直接为基督徒生活服务的。他曾经说，因为神学这种知识可以协助信仰，而信仰又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个人信仰越深，信仰也就越容易打动他的心。比如基督为我们而死，这种信仰的知识以及许多内饰的知识，除非他是一个罪恶深重、心灵顽硬的人，否则他一定会对基督感发爱情的。
神父，您刚刚提到的这些人对于神学的看法，是不是都比较强调神学和基督徒生活的关系呢？
是的，不论是亚历山大、大亚伯或是圣文都等，都强调神学的救恩幅度。由他们的观点来看，我们在神学中所关心的事，与其说是真理本身，更好说是真理对人生有什么价值。
到后来有什么演变吗？
到了多马斯的时候，有了一些转变。多马斯承认，神学虽然有自己好一点，也能引人走向圣德的附带目的，但是神学主要还是一门理论的学术。事实上，如果我们问自己说，我们的神学研究工作第一个目的是什么的话，我们不得不回答说，先是认识并领悟天主的奥迹。所以很明显的，神学研究工作首先是要领悟天主的奥迹，然后才是让天主的奥迹在生活中实现出来。
神父，这种对天主的认知和领悟，是不是就像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先要认识对方才能建立起关系呢？
是的，就像人际关系一样， 如果两个人要建立友谊的关系，他们必须彼此认识对方。认识可以说是理性的思考和领悟。一旦他们变成朋友之后，他们之间会互相影响，甚至能够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一点在年老的夫妇身上看得最清楚。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对老夫妇，他们不断面容相似，让人们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体。同样的，在认识天主和我们的生活之间也有同样的过程。我们先思考得救的真理，然后才发现真理的生活价值，最后真理和生活合一了。所以我们越去领悟真理，我们就越能在生活中结出圣善的果实，也越来越相似天主。
神父，我们可不可以说，神学到了多马斯中世纪的时候，神学的目的逐渐由与生活的关系走到了学术的研究呢？
是的，可以这么说。关于神学的发展，在讲完神学道论之后，我们会用13课的时间做详细的解说。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从教会史上来看神学的目的。很显明的，神学成为一门学术之后，自然需要分类。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以神学所研究的题材来看，神学有哪些科目。按照神学所研究的题材来说，神学有一连串的科目，比方说护教神学、信理神学、伦理神学、神修神学、礼仪神学、教父神学等科目。神学也有一连串的专论，比如启示论、教会论、三位一体论、创造论、降凡论、救世论、恩宠论、美德论、圣事论、末世论等专论。
神父，您刚说的一连串的神学科目和专论，是不是空中神学讲座里所要讲的课程呢？
是的，这也是现在一般天主教的神学院里享受的课程。在今后三年内，我们会一一的加以讲解。在介绍了以神学所研究的题材来看神学到底有哪些科目之后，我们再来看以神学所用的方法而言，神学有哪几类。按照神学所用的方法来讲，神学可以分为实证功能方面的神学和推理功能方面的神学。实证的实是事实的实，证是证明的证。这里所用的术语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比方说有人把神学分为历史神学和系统神学，也有别的一些人把神学分为信理和系统两部分。虽然用的术语不完全一样，可是所讲的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神父，什么是实证功能和推理功能呢？
一般学问所用的方法是按照那一门学问的对象和目的而定的。以神学来说，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神学的对象是天主和天主的救恩计划，而神学的目的就是要领悟天主的救恩计划，也借对救恩计划的领悟能分享天主的内在生活，回到天父那里。这是远自永恒就深藏在天主和人心中的奥迹。所以神学的方法也包括两个基本而互相衔接的两面，其中实证功能是划清信仰的对象，推理功能是领悟信仰的对象。换句话说，实证功能是划清什么是我们所相信，什么是信仰的内容，而推理功能是去领悟我们所信仰的真理。
神父，为什么神学有这两种功能呢？
这就像实验科学里面，先要收集事实资料，然后才能说明这些事实。同样的，神学也应该先要把天主启示的事实收集在一起，加以系统化。这就是实证功能要做的工作，然后才是对天主启示事实的领悟，这是推理功能的范围。所以实证和推理功能实在可以说是神学研究工作的两个基本功能，也是相辅相成的两面。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司铎培养法令里谈到神学研究在准备担任司铎职责的生活中有什么地位的时候，在法令第16号说，
神学课程应该这样讲授，使修生在信仰光照和教会的指导下，能够从天主的启示中细心吸收天主教会的道理，加深领悟，使成为个人神修生活的食粮，并能在牧林任务中传播说明并且维护它。
在刚才所听的司铎培养法令里面所说，细心吸收公教会的道理，这就是神学的实证功能。接下去的一句话，加深领悟，意思就是指责推理功能。在司铎培养法令第16号也提到神学研究工作的程序，在法令16号这样说，
在讲授信理神学的时候，首先应该提出圣经主题，而后应给修生讲明东方及西方教会各教父的思想，对每一条启示真理的忠实传授和解释所有的贡献，以及每一条教义的成长历史，并顾及它和整个教会史所有的关系。
法令的这一部分很明显讲的是神学的实证功能。在法令第16号继续又说，
然后为能尽量完整的讲明救恩奥基，修生应学习以多马斯为导师，用推理方法深入探讨并透视各项奥基彼此间的关系。
这里法令所提到的用推理的方法深入探讨并透视各奥基彼此间的关系，所讲的就是神学的推理功能，也就是对信仰的领悟。
神父，您说神学的实证功能是划清信仰的对象，推理功能是对于信仰对象的领悟，在概念上我懂了，可是具体上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同意，无论是实证或推理，都是研究神学的方法，是一种工具，既然是方法和工具，就必须使用。所以以上所说的只是基本的概念，至于什么是神学的实证和推理功能，在下面的6堂课里我们要详细的说明。而对于实证和推理功能的运用，事实上在我们所要研究的每个课程里都会加以运用，也是必须运用的方法，只不过那时候我们不会提出这两个名词罢了。如果现在了解实证和推理是神学研究的方法，到时候就会了解我们课程进行的方式了。
神父，这是不是就像孟子所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呢？
这个说法很好。事实上我们第一年的导论课程就是要先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概念以及一些思考的方法， 这样才能深入研究我们的信仰。我刚刚说导论的课程是一个基础，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讲的神学导论就是一切神学研究的基础。我们计划要用31堂课的时间来讲神学导论。
神父，好像在信理神学第一课您为我们介绍了3年的课程内容，在这里你是不是也给我们讲一下神学导论到底要讲些什么好吗？
好的，在神学导论31堂课之中，除了第一讲的开场白之外，从第二课由启示到神学一直到这一课神学的分类，讲的是神学的性质。从下一课也就是第8课到13课要讲的是神学的方法。从第14课到第24课一共11节课要讲的是今日神学的分科。从25到27课要讲的是神学与基督徒生活。最后的4课要讲的是当代神学的动向。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讲完了神学的性质，下一堂起我们要开始讲神学的方法。